爱，以至于我对你的爱有任何的改变或者是减少，
或者对丈夫或者对儿女而影响到我对你的爱有影响的话，
以至于你认为我应该独身的话，
以至于你认为我应该独身的话，
为主的缘故我愿意欢欢喜喜的独身，
为主的缘故我愿意欢欢喜喜的独身。
他那时候几乎跟我同一时间有这样的祷告，
他在那个时候差不多几乎同我在同一时候有这样的祷告。
他跟我同一个教会，
他跟我是同一个教会，
同样都是 台大基督徒团契，
同样是参加台大基督徒团契，
即使不是一个礼拜见两三次的，
其实不是一个礼拜见两三次，
一次两次总是有，
一次两次总是有的。
可是在那个小小的158公分以下的名单中没有他，
在我的小小的158公分的之中没有他。
那时候有眼无珠啊，
我是有眼无珠。
幸好啊，有别的弟兄一语点醒梦中人。
好，幸好，好彩那时有另外一个弟兄一言惊醒梦中人。
这个故事就不说了。
这个故事就不说了。
总而言之，结论是什么呢？
总而言之，结论是什么呢？
当我们都愿意为主的缘故把婚姻主权交出去。
当我们都愿意为主的缘故将婚姻的问题交出，主权交出去。
那时候差不多是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
那时间呢是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
最后在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当中
在一个几月未到两个月当中，
神把我们带在一起，
神将我们带在一起，
不到两个月，
不到两个月
搞定。所以呢，不到两个月，
不到两个月
固定终身，没有订婚，
没订婚。
我们身上结婚前都没有订婚，
我身上结婚前都没有订婚，
不必订婚，
不用订婚，
心中一定就好了嘛，
心中一定就好了。
还可以省掉订婚戒指。什么叫订婚戒指？什么叫订婚的
什么叫订婚戒指呢？我都不知
道。但是我们经过挣扎，
但我们经过挣扎，
你要把你的婚姻主权交出去的时候，
你要将你婚姻主权交出去的时候，
有些人很好奇，
有些人很好奇，
我工作做了那么多年，
我工作做了那么多年，
1990年我辞掉我的工作，
1990年我辞掉我的工作，
我工作了差不多15年，
我工作了差不多15年，
工作了非常好，
工作非常好，
辞掉工作，
辞掉工作，
辞掉除了有些人说这样是不是很可惜50万，
除了有些人话咁系咪好可惜呢？
更重要一点，
更重要一点，
我两个女儿的时候都读高中了。
我两个女儿都是那时候在读高中了，
就说从美国的标准来说，就要准备要升高中了。
在美国的标准来说，那时候准备要升高中了，
眼看着就要进大学了，
就要进大学了。
那么那个时候从有收入的人变成没有收入的人，
在那时候我从一个有收入的人变成没收入的人，
从台湾到美国来读神学，
从台湾来到美国读神学。
那我想小孩这样的读大学怎么办？
那么细蚊仔要读大学怎么办呢？
他们前途会不会受到我的影响？
他前途会不会受到我的影响呢？
会不会他们可以上最好的大学？
会不会他们可以上最好的大学呢？
而我的老爸没有钱给他去，
还有这个做爸爸的没钱给他去，
所以我决志奉献，
所以我决志奉献，
会影响到我儿女的前途？
不会影响到我的儿女的前途。
当你要为主而活的时候，
当你要为主而活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有利害冲突的，
有的时候会有利害冲突的，
你的儿女，
你的儿女，
你的家庭，
你的家庭，
还包括你的职业，
还包括你的职业，
你的前途，
你的前途，
许许多多的东西都会有冲突的，
好好多的东西都会有冲突的。
但是当你真正为主摆上的时候，
但当你真正为主摆上的时候，
神的恩典超过你所求所想，
神的恩典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长话短说，
长话短说，
这么多年下来，
这么多年下来，
两个女儿都读大学了，
两个女儿都读大学了，
读大学毕业了，
大学毕业了，
又读了硕士，
又读了硕士，
硕士也毕业了，
硕士也毕业了，
两个都嫁人了，
两个都嫁给人了，
小的，
大的，
一个月前刚结婚，
一个月之前刚结婚，
现在我们两老 totally free，
现在我们两个老人是全部都是自由了，
全部的过程中，
全部的过程当中，
只有充充足足、丰丰富富的供应。
神有充充足足、丰丰富富嘅供应，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包括我哋所求所想嘅。
他们读的都是读私立大学，
佢哋读嘅都系读私立大学。
不是因为我们觉得非要读私立大学才表示好，
唔系话因为我哋嘅缘故，非要一定要读私立大学先至系好。
因为神有恩典，
因为神有恩典，
给他们奖学金，
俾佢哋有奖学金。
所以我们选的是最便宜的，
所以我选嘅最平嘅。
发现最便宜的学校就是最贵的私立大学，
反正是最便宜的学校就是最贵的大学。
所以所有的私立大学都比让他去读 Illinois Champaign Urbana 的州立大学还要便宜。
他所读的学校比这个 Illinois Champaign Urbana 这个更加便宜。
同时当然学校还有很好的团契，很多很多其他的因素，我们清楚知道是真的带领。
同时他学校有很多的好的团契，我们清楚知道这些神的带领。
但是这是在后来回顾的时候，你看到神的恩典。
这个是后来回顾的时候看到神的恩典。
在当时可真的是一个挑战。
在当时可能是一个挑战。
是个信心的考验。
是一个信心的考验。
因为你踏上去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会有共鸣。
因为你踏上去的时候，你不知道哪个时候是有什么。
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个决定，
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个决定，
既然成为基督徒，
既然成为基督徒，
我们是为主而活的，
我们是为主而活。
如果神的呼召是那么的明确，
如果神的呼召是这么明确，
神必然保守，必然供应，
神必然保守，必然供应，
我们就不应该再为自己图谋什么，
我们就不应该为自己图谋什么，
不必为自己担心什么，
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担心什么，
你就豁上去了，
你就豁上去了。
神会让你看见他是信实的，
神会让你看到他是信实的。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这些决定，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这些决定。
当然在这个决定的背后有一个推动的力量，
当然在这些决定的背后有一个推动的力量。
十四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十四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神的爱催逼我们，
神的爱催逼我们，
使我们不得不做这样的决定，
使我们不能够不做这样的决定。
神的爱使我们能够愿意不为自己考虑，
神的爱叫我们能够不为自己考虑，
能够为主而活，
能够为主而活。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仍然为自己而活，
仍然为自己而活，
在他的生活上显不出为主而活的迹象，
在他的生活上还不显现出他为主而活的迹象。
我们需要考虑的思想的是什么，
我们所需要考虑的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对神的爱有多少的体会呢？
就是说我们对神的爱有多少的体会呢？
如果你体会神的爱越深的时候，
如果我们体会神的爱越深的时候，
你放下这一切为主而活，
你放下这一切为主而活，
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自自然然的，
自自然然的。
我们当中如果结过婚的人，
如果我们中间结过婚的人，
或者这样说吧，应该说谈过恋爱的人，
或者应该这样说，谈过恋爱的人，
因为有些结了婚的人不谈恋爱的，
有些结了婚的人是不讲恋爱的，
对，没谈过恋爱的人不太能够感觉到，
如果没有讲过恋爱的人呢，不会感觉到，
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
谈过恋爱的人就知道了，
人是会为爱癫狂的，
人是会爱癫狂的，
尤其是男人，
尤其是男人，
男人的理性是很强的，
男人的理性是很强的，
男人也以理性动物来自夸自夸的。
有些人他说以理性动物来自夸。
男人什么时候会有点不太正常呢？
男人这个时候是会不是很正常呢？
被爱冲昏头的时候，
被爱冲昏头脑的时候，
他就有点癫狂的动作，
他有些癫狂的动作。
不过男人还是男人的，
不过男人还是男人，
刹那就是刹那，一刹那就是一刹那，
一刹那就是一刹那，
一刹那的癫狂立刻归回正常，
一刹那的癫狂立刻就归回。
对，做太太的永远不要寄望你丈夫会回归到以前那个时候在追你的那种癫狂的样子。
做太太的千万不要期望你丈夫能够回到昔日追求你那时的情形。
很多的太太刹那就是永恒，
好多的太太一刹那就有了，
所以他永远活在那个时候，那种浪漫的爱的气氛中，
所以他很多时候就活在那种浪漫的 嗰种嘅情形，
太期待着那个爱的感觉，
仲期待呢个爱嘅感觉。
男人刹那就是刹那，
男人一刹那就系一刹那，
那一刹那是癫狂，
嗰一刹那就系癫狂，
在永恒的里面是紧守，
喺永恒嘅里面系紧守，
头脑清醒，
头脑清醒，
所以现在他绝对不会争你五分钟的。
啊、有些人他绝对不会看你五分钟的。
谈恋爱的时候、
啊、谈恋爱的时候，
女朋友化妆一个小时无所谓，
女朋友化妆一个小时无所谓，
没什么，
没什么，
那是癫狂，
这个癫狂。
今天他等你五分钟算是很有恩情了，
他今天等你五分钟是很算是很有恩情了。
这你知道爱的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你知道爱的力量是很大。
如果神的爱在你的身上，
如果神的爱在你身上，
你触摸到了，
你触摸到了，
你经历到的时候，
你经历到的时候，
你会身不由己的，
你是会身不由己的，
什么都可以摆下的，
什么都可以放下来，
不再为自己活，
不再为自己活，
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
求主帮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求主帮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让我们更深刻的去经历，去思想主的爱，
让我们更深刻的去经历主的爱。
当我们触摸到主的爱的时候，
当我们触摸到主的爱的时候，
我们生活就开始转变，
生活就开始转变了。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新的人不但是整个人生的中心点转移了，
新的人不但是整个人人生的观点转变了，
他的价值观改变了，
他的价值观改变了。
这边十六节说，
十六节话，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
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也就是说我成为基督徒之后，
也就是说我成为基督徒之后，
以前我会凭着外面的东西来评估一个人，
以前我会凭着外面的东西来评估一个人，
评估别人也评估自己，
评估别人也评估自己，
我会评估一个人有没有价值，
我会评估一个人有没有价值，
有没有成就，
有没有成就，
成功还是不成功，
成功又或不成功，
我们依据他赚多少钱，
我们他赚多少钱，
开什么样的车子，
开什么车，
什么学校毕业的，
在什么学校毕业的，
什么学位的，
什么学位的，
所有看得见的外面来评估一个人，
所有看得见的外表来评估一个人。
信主以后，
信主之后，
旧的过去了，新的来了，
旧的过去了，新的来了，
旧的标准过去了，新的标准来了，
旧的标准过去了，新的标准来了，
旧的价值过去了，新的价值来了，
旧的价值过去了，新的价值来了。
我不再用外貌来评估一个人，
你不再用外貌来评估一个人，
我们从里面去看，
我们从里面去看，
价值观剧烈的改变，
价值观强烈的改变。
同样的，我让我们来思想，
同样的思想，
不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可能他的价值观跟基督徒的价值观有很大的不同。
啊、如果未信主的人，他的价值观和基督徒的价值观有很大的不同。
很多的基督徒他的价值观还是停留在过去没有信主之前世俗的价值观之中。
很多的基督徒他的价值观仍然停留在他未信主之前的价值观上面。
我们的优先次序常常是搞错的。
我们优先次序是常常搞错了。
有的教会，
有些教会，
父母是基督徒，
父母是基督徒，
可能在教会也有一些所谓的侍奉，有些头衔，
或者啊在教会有些侍奉，有些头衔，
可能是长老，可能是执事，
可能是长老，或者是执事。
可是他对他的儿女呢？
但是对他儿女呢？
他希望他的儿女读哈佛或读斯坦福，
他希望他儿女读那些名贵的学校。
所以呢，为了栽培儿子，你能够读哈佛、斯坦福，
所以为了栽培儿女要读哈佛或者斯坦福呢，
给他各样的东西。
这个各样的东西，
甚至到一个地步，
甚至到一个地步，
在我们教会这种情，有这种情形，
在我们教会有这样的情形。
他的父亲不准他的女儿参加青少年团契，
他的父亲不准他儿女参加这个青少年团契，
几乎有两年之久，
几乎有两年之久，
不准他女儿参加青少年团契，
不准他的女儿参加青少年团契，
为了让他读哈佛，
为了要让他读哈佛。
他女儿是读了哈佛了，
他女儿是入了哈佛了。
当然现在并没有明显的看出他女儿的灵性上有什么问题，
当然现在还没有很明显的看出 佢女儿喺灵性上有咩问题？
但你看见这个价值观吗？
你睇见呢个价值观吗？
我的儿女读哈佛，比他在信仰上认识神更重要。
我的儿女读哈佛，比佢嘅喺信仰上认识神更加重要。
所以我为了让他读哈佛，
所以我为着佢要读哈佛，
我禁止他去教会的参加一些活动。
我禁止佢参加教会嘅青少年团契。
而这样的人却来自于教会的信徒。
咁样嘅人却嚟自己教会嘅信徒，
甚至是教会的领袖，
系甚至做教会嘅领袖。
在我们教会这样的人不止一个，
在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人不止一个，
蔚为风气，
成为风气了。
在波士顿的人人人都想读哈佛跟 MIT、
在波士顿的人人人都想读哈佛或者 MIT，
然后很多小孩子是希望远到天边就到斯坦福去，
或者有些人身份仔他喜欢去到其他的学校，
然后有的人哈佛也去不了，斯坦福去不了，最后他选择去 Stanford。
所以很多人哈佛也去不到， Stanford 也去不到，结果去了 Stanford。
反正有一个佛就好了嘛，
反正你有一个佛就好了。
你就发现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价值观真正有改变吗？
所以看我们基督徒在价值观上面是真正有改变的。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在许多的事上，
在很多的事上，
我们需要求神真正的光照我们，改变我们。
我们求神光照我们，改变我们。
我们是不是会以我们住的房子的大小来衡量自己成功不成功呢？
我们是不是会以住我们住的房子的大小来衡量我们是不是成功？
我们做妻子的会不会常常怪你的丈夫钱赚的不够多呢？
我们的妻子会不会常常怪你的丈夫说他赚钱不够呢？
做丈夫的会不会常常想换一部更好更大的车子？
做丈夫的是不是常常想要换一个更大更好的车子？
你发现你的同事开 Benz，
你发现你的同事开 Benz，
你开 Toyota to sell，
你开 Toyota to sell，
搞不好还开那个韩国的 Hyundai，
搞不好还开这个韩国式的 Hyundai。
我输他吗？
我输给他吗？
你开 BMW，
你开 BMW，
我下次买一个更好的车，
我下一次买个更好的车，
跟你拼一拼，
跟你斗一下，
谁怕谁啊？
边个怕边个啊？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你的价值观跟别人没有两样，
你的价值观跟人家没有两样，
你成为基督徒了，
你成为基督徒了，
就是没有过，
旧事仲未过，
仍然是旧的，
永远是旧的。
你是基督徒吗？
你是基督徒吗？
真正的基督徒，神会改变我们的价值。
真正的基督徒神会改变我们的价值。
保罗曾经用外貌去看基督，
保罗曾经用外貌去看基督，
所以他拒绝基督，
所以他拒绝基督，
他逼迫基督教，
他逼迫基督教，
杀害基督徒，
杀害基督徒。
今天的犹太人拒绝基督，
今天犹太人拒绝基督，
同样的原因，
同样的原因，
他们犹太人绝对不能够接受一个弥赛亚，
他犹太人绝对不能够接受一个弥赛亚，
而那个弥赛亚却是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弥赛亚他是死在十字架上，
是个看起来的失败者，
看起来他是一个失败者。
犹太人不能接受一个失败者的一个弥赛亚，
犹太人不能够接受一个失败者的弥赛亚，
他们要的弥赛亚是成功的，
他要一个弥赛亚是成功的，
是得胜的，
是得胜的。
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犹太人到今天也不能接受他是弥赛亚，
犹太人到今天还不能够接受他的弥赛亚，
他们不能够明白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那个受苦的弥赛亚，
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个好像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受苦的弥赛亚。
不但还没信主的人很不容易接受这位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不单止这些明信的人能够接受这个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因为看起来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无能无助的一个表示，
因为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无能无助的一个表示。
曾经在一个福音营的里面，
曾经在一个福音营的里面，
一位大陆来的朋友问了一个问题，
有个大陆来的朋友问了一个问题，
问题很尖锐，
问题很尖锐，
也很直率，
也很直爽，
他这样说的，
他这样说，
我看啊，你们的上帝啊 ，IQ 也不怎么高明的。
佢话我睇你嘅神嘅IQ 智商唔系好高。
上帝怎么样搞一个这么看起来很愚笨的这个所谓的救赎的方法？
为什么上帝会预备一个看上来很愚笨的一个这样的救赎的方法呢？
如果我是上帝的话，
如果我是上帝，
我可以做得比这个漂亮又简单又有效的多。
我会计划得这个比它更加漂亮又简单又更加有效果的方法。
好，从一点讲起好了。
从一点讲起，
假定人是有罪的，
假定人是有罪的，
我想办法救赎人类，
我想办法救赎人类，
不必那么麻烦，降世为人，在人间走一趟再去死一趟。
不需要那么麻烦，降世为人来到人间走一趟。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
中国人都知道了，
最高当局的人，
最高当局的人，
最高领导，
最高领导
说了就算，
讲了就算了。
这上帝说好了，你们有罪，哎，看你们可怜无知赦罪
啊！你们上帝说，哎，你看这帮人你们有罪，看你们可怜无知赦罪，
不就是了吗？
不是了吗？
罪都赦了，
罪都赦了，
何必自己来一趟苦哈哈的惨兮兮的这么一趟，
何必要这样好像很苦又而且
好
这样子呢？
就算是你要来一趟，
就算是要来一趟，
我就来了，
就来了。
如果你要有效，成为什么
好？
哎，释迦摩尼好歹也说一个印度王子。
啊，释迦摩尼好歹都是一个印度的王子。
应该说他是印度王子，有点夸大。
因为你现在讲印度王子是
他不是全印度的王子，
他是全印度的王子。
他是印度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城主的儿子，
他是印度一个很小一个城市，
是一个芝麻点大的小城，
是一个芝麻点这么大的、
不过至少是王子是没错，
不过他是王子是没错。
那你耶稣要来人间嘛，选一个像样的家庭嘛。
耶稣要来到人间可以选一个怎样的家庭？
这么多好家庭不去，那搞的什么木匠的儿子，哎呀，一看就是出身太低了。
所以呢，咁多嘅有钱人家唔去，反而选择做一个木匠嘅儿子，
没有说服力啊！没有说服力嘛，
冇说服力。
释迦牟尼出来，他已经剃度出家之后，
释迦牟尼出嚟，佢剃度出家之后，
佛经上这样记载，
佛经上咁样记载，
佛教学者也这样说的，
佛教嘅学者也咁样讲。
你知道释迦牟尼一生没有真正讨过饭。
你知道释迦牟尼一生没有真正的讨过饭，
他不必讨饭，
他不需要去乞饭。
王子做了出家人，
王子做了出家人，
所到之处，
所到之处，
皇宫大门打开，
皇宫大门打开，
他是托钵拿了一个钵，
他是一个托钵，
谁都知道这是某某国的王子，
谁个都知道这个是一个某某国的王子，
今天出家了，
今天出家了，
这是皇帝和皇后亲自把皇宫的玉石放在他的钵里，
所以皇宫和皇后亲自将皇宫里面的玉石放在他的钵里面。
释迦牟尼一生不必做乞丐的，
释迦牟尼一生都不需要做乞丐，
他每次出去的时候，
他每次出去的时候，
后面跟着他的是他的徒弟，
后面跟着他的是他的徒弟，
所到之处都是以皇家之礼接待他的，
所到之地都是用皇家之礼接待他的，
从来没有例外，
从来没有例外。
难怪台湾有个佛教学者说，
难怪台湾有个佛教学者说，
他说根据佛经的记载，
根据佛经的记载，
释迦牟尼出去托钵的时候，
释迦牟尼出去托钵的时候，
在他的徒众之后，
在他的徒众之后，
有上千个乞丐，
有上千个乞丐，
是捡释迦牟尼跟他的徒众几百个人的托钵所掉下的饭粒，是那些乞丐拿去吃的。
所以这些乞丐呢，是来抢这些他的徒众吃下来的那些饭渣。
所以那个佛教的学者，在台湾台大哲学系的一个教授，
这个佛教学者是台大之上是一个教授，
他说他心中也不禁有一些感叹，
他心中也不禁有些感叹，
他是出家了，
他是出家人，
但他并没有真正的知道人间的苦，
但他并没有真正的知道人间的痛苦，
他可能很想过过乞丐的滋味，
他可能很想过一个乞丐的滋味，
就是别人不会容许他做乞丐的，
但是别人会容许他做乞衣的，
因为他太有地位了，
因为太他的地位
太出名了，
他太出名了，
他是全印度最出名的这个出家人，
他是全印度最出名的出家人。
如果耶稣身为贵族，
如果耶稣身为贵族，
别人对他就另眼相看了，
别人对他就另眼相看了，
给他出生在木匠的家里，
但他出生在木匠的家，
难怪千辛万苦，
难怪千辛万苦。
那如果我是上帝，我一定让他降生在另外一个像样的家庭。
如果我是上帝，我一定会出生在另外一个像样的家庭。
好吧，你要做木匠的儿子也行，
我说你要做木匠的儿子也行，
你也不必死得那么惨嘛，
你也不需要死得那么惨啊，
死有很多种死法的，
死有很多种死法啊，
漂漂亮亮的死啊，
漂漂亮亮的死，
哇，光明正大的死啊，
光明正大的死，
那干嘛死在十字架上，
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呢，
死得那么惨，
死得那么惨，
那么难看，
那么难看，
死在十字架是很难看的，
死在十字架上很难看的，
脱得光溜溜的，
脱得赤火火的，
我们现在人当不太好意思这样子吧，
我们现在的人不是挺好意思的，
天主教的那个十字架上的耶稣，
天主教的十字架上的耶稣
都给他一块布的，
都给他一块布，
根据历史的记载，
根据历史的记载，
罗马人钉人家钉十字架的时候，
罗马人钉人家十字架的时候，
一块布也不给他的，
一块布都没的，
全部光溜溜的，
全部赤裸裸的，
圣经上的记载也很清楚的，
圣经上记载也很清楚，
他外衣被拿走了，
他外衣被拿走了，
里衣也拿掉了，
里衣也拿走了，
就哪里还有一块布，
还有哪里一块布呢，
一块布怎么样，
没一块布的，
你能想象这位神成为人死在十字架上连一块布都没有，
你能不能够想象这个人这个神成为人死在十字架上连一块布都没有呢，
我无法想象，
我无法想象，
不要说把我钉十字架，
不要说我钉十字架，
只要让我赤身露体站在群众之间一块布都没有的话，
只要让我赤身露体站在群众之间连一块布都没有的话，
搞不好我在咬舌自尽，
搞不好我就要
把舌头咬断了自杀了，
咬断了舌头舌头自杀，
那是很羞愧的，
我是很羞愧的，
啊，是神成为人是这样死的，
但是神成为人是这样死的，
他甚至说，
他甚至说，
那好，我死在十字架上，
我死在十字架上，
你复活了，
你复活了，
你复活选个好的时间，
你复活要拣个好的时间，
钉在十字架上，
钉在十字架上，
他断气了，
断气了，
士兵还要试试看他到底死了没有，
士兵仲要试下睇到底佢死咗未，
用枪戳他的肋旁，
用枪嚟到刺佢嘅肋旁，
流出血和水，
流出血同埋水，
现在的说法是流出血浆和血清。
现在的讲法就是流出血浆和血清，
心脏已经破裂了，
心脏扩大，
已经心脏裂开了，
心脏就裂开了，
死了，
死了，
证明已经死了，
就这样就死了，
如果我是上帝，
如果我是上帝，
我当场就下来了，
当场我就下来了，
显现给你看，
显现给你看，
复活，
复活，
因为从物理从生物来说，我已经确定是百分之百死了。
在生物学上来讲，我是确定百分之一百是死了。
我马上下来露两手给你看。
马上下来，请两手给你看一下。
你以为我死了？我活了。
你以为我死了吗？我
保证吓得所有的罗马巡捕罗马的兵通通信耶稣。
我这样一做呢，就全部罗马的兵都要信耶稣。
那些犹太的祭司长当成在官邸的，全部都信耶稣。
那些在犹太人那些长官在这官礼的，
所有看到的人都信耶稣，
所有看到的人都信耶稣，
福音工作很容易的，
福音工作是很容易的，
千千万人都信耶稣的，
千千万万人都会信耶稣，
结果呢，
结果呢，
你不这样复活，
你不这样复活，
给抬下来埋起来三天之后才复活，
你被抬下来被埋起上来三天之后才复活，
三天之后复活呢，
三天之后复活呢，
又搞了一大圈，
又搞了一大个圈。
如果是我，
如果是我，
我要复活的话，
我要复活的话，
我第一个到哪里去？
我第一个去边度呢？
不会到那些门徒那里去，
不会到门徒那里的，
门徒都胆小鬼，
门徒是很胆小的，
我第一个去的就是去比拉多家里，
第一个去我就去比拉多家。
这个罗马的巡抚，
这个罗马的巡抚
不听老婆的话，
不听老婆的话，
他老婆就告诉他说你不要碰耶稣，
老婆告诉他你不要碰耶稣，
不听老婆的话，
不听老婆话，
耶稣就到他家里，
耶稣就去到他家了，
吓他吓
吓都比较吓死。
我们中国的聊斋故事都是这样的，
我们中国聊斋故事都是这样的，
先去你家看看，
你去某某人屋企睇下。
哦，你要害我啊？
你要害我啊？
我来看看你啊。
我嚟睇下你啊。
看看你好唔好啊？
好唔好啊？
保得唔好啊？
保你唔好。
哇！一去比拉多吓就信主了。
一去到比拉多就吓个半死。
比拉多信主了，全罗马的经营还有什么问题？
比拉多信主了，全罗马的经营有咩问题呢？
再其次，到犹大的大祭司该亚法家里走一趟。
再落去就去犹大嘅祭司长该亚法屋企行一趟。
哎呀，咦，在公会里面可把我整得很惨咯。
你喺公会里面真系将我整惨咗啦。
现在探望探望你。
我而家嚟探望探望你。
哇，祭司长也信主啦。
呢个祭司老爷亦信主啦。
这样才有效啊。
咁样先至有效。
跟门徒。
同门徒。
又无知无识没地位。
又无知无识冇地位。
他信主了怎么样？
他信主有什么用呢？
没有错了，信主了，火热了。
没错了，信主了，火热了。
火热以后都翘辫子了，都死了。
火热之后就死掉了。
对，个个都殉道。
个个都殉道了。
那传福音，哎呀，传一个死一个，传一个死一个。
传福音，传一个死一个。
所以从犹太人的观点，
所以不合犹太人的观点，
耶稣代表的是一个失败者。
耶稣所代表的是一个失败者。
世俗人的观点来看，
从世俗人的观点来看，
基督教是不屑一顾的。
基督教是不屑一顾的。
我知道有很多一些非基督徒写的书。
我知道有很多那些非基督徒写的书。
古往今来。
古往今来。
甚至在今天的 Internet 上我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文章。
甚至在今天的网络上面我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文章。
有国内来的人写关于基督教的事情。
国外有个人写关于基督教的事情。
基督教是什么？
基督教是什么呢？
我要信，我宁愿信个佛教还好一点。
我如果要信，我宁愿信一个佛教就比较好一点。
基督教无非是个犹太的私生子。
基督教无非是个犹太的私生子。
渔村里面的木匠的儿子耶稣都搞出来什么玩意儿？
渔村里面的一个木匠的儿子耶稣能够搞些什么玩意呢？
然后死得也最惨。
死得也最惨。
穆罕默德死得也比他光彩。
穆罕默德死得也比他光彩。
至少回教帝国建立一大块。
最少回教帝国建立一大块。
寿终正寝。
寿终正寝。
荣华富贵都有了。
荣华富贵都有了。
释迦牟尼虽然出家。
释迦牟尼虽然是出家。
死的时候七十几岁了。
死的时候七十几岁。
也活够了。
也活够了。
徒众上万。
徒众上万。
安息。
安息了。
耶稣呢？
耶稣呢？
死的时候33岁。
死的时候33岁。
惨兮兮的死。
好悲惨的死。
众叛亲离。
众叛亲离。
那这种教有什么可信的嘛？
这种教有什么好信呢？
要选吗？选伊斯兰教。
要选就选伊斯兰教。
或者佛教。
或者佛教。
再怎么选也不选这种最烂的基督教。
再选都不要选一个最烂的基督教。
这样的文章在 Internet 上自己看得到的。
咁样嘅文章一大堆，我喺网络上面就睇到啦。
保罗说：我从前也是这样，凭着外貌认过基督。
保罗话：我从前也咁样，凭着外貌认过基督。
如今却不再这样来看。
如今却唔再咁样啦。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
因为我哋喺基督里嘅时候，
我们是成为新造的人。
我哋就成为新造嘅人。
我们有新的价值观。
我哋有新嘅价值观。
我们会看见那是主的爱。
我们会看到那个是主的爱。
神因为爱，他甘愿让自己成为无助好像无能的人。
他为了爱，他甘愿成为一个无助好像无能的人。
他放弃自己原有的一切的权利。
他放弃自己原有一切。
他放弃一切他可能可以争取的一些地位。
他放弃他一切他可以争取的地位。
让自己成为一个全然无助的人。
让自己成为一个全然无助的人。
这叫做道成肉身。
这个叫做道成肉身。
他自己让自己受到局限，
他自己让自己受到局限，
这是爱，
这个是爱。
你不能认识神的爱，你就不能体会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
你唔认识神嘅爱，就唔会体会到耶稣基督点解要死喺十字架上。
感谢主，
感谢主。
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当我成为基督徒嘅时候，
这一切都改变，
你一切都改变啦。
最后，
最后
成为一个新的人，
成为一个新嘅人，
神也把新的使命给我们，
神亦将新嘅使命俾咗我哋。
第十八节说，
十八节话，
一切都是出于神。
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什么叫做劝人与他和好？
什么叫做劝人与他和好？
简单说起来就是传福音，
简单说起来就是传福音，
劝人回到神的面前去，
劝人回到到神那里去。
神把劝人认识神、接受神的这个责任、这个职分给我们。
神将这个劝人同他和好这个责任赐给我们，
给每一个人，
给每一个人，
每个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
不是给你的牧师的，
不是给你的牧师的，
你不是聘个牧师来替你传福音的，
你不是请个牧师来替你传福音的，
传福音的是你，不是你的牧师。
传福音是你，不是你的牧师。
牧师干什么的？
牧师做什么的？
牧师是训练你去传福音的。
牧师是训练你去传福音的。
牧师不是替你传福音的。
牧师不是替你去传福音的。
牧师是教练。
牧师是教练。
你是 Michael Jordan。
你就是 Michael Jordan。
他打球的是你。
打球的是你。
不是教练下场吗？
不是教练下场的。
下场的是我们。
下场的是我们。
教练是教我们怎么打球的。
教练是教我们怎么打球的。
牧师是训教练。
牧师是教练。
牧师不是球员。
牧师不是球员。
不是说牧师就不传福音了。
不是说做牧师就不传福音了。
牧师也会去传福音的。
牧师也会去传福音。
可是真正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但是真正传福音是每个人的责任。
因为神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赏赐给我们所有的人。
因为牧师这个神将劝人与人和好的这个责任传给了我们。
啊，你说我不会讲。
你说我不会讲。
我口才不好。
口才不好。
圣经不熟。
圣经不熟。
没读过神学。没
读过神学。
传福音谁说要读神学的？
传福音谁说要读神学的呢？
传福音跟口才也没有关系啊。
传福音同口才有咩关系呢？
有的人神给他不同的恩赐。
有啲人神俾佢有咁多嘅恩赐。
不是人人都是唐崇荣。
唔系人人都系唐崇荣。
你们也不一定都是我庄祖坤。
你亦唔一定系我庄祖坤。
所以你不要说我跟庄牧师不一样。
你话我同庄牧师系唔一样。
你当然不一样啊。
当然系唔一样。
没有人要你跟我一样啊。
我冇要你好似我一样。
你也不是唐崇荣啊。
你。但我也不是唐崇荣，
我也不是唐崇荣，
我也不是唐崇荣，
我也跟他是不一样的，
我同他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不会用他的方式讲道，
所以我不会用他的方式讲道，
没有人可以学他的方式，
没人可以学他的方式，
我也不该学他的方式，
我也不应该学他的方式，
神给人不同的恩赐，
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
但神给我们同样的职分，
但是神给我们同样的职分，
同样的托付，
同样的托付，
同样的期望，
同样的期望。
以前我在芝加哥还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以前我在芝加哥还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有一个姊妹，
有个姊妹，
她信主不是说太久，
她信主不是很久，
但是很有爱心，
但很有爱心，
也很有热心要传福音，
也很有热诚要传福音。
我们刚刚到神学院读书嘛，
我刚刚去到神学院读书，
那个姊妹就跟师母商量，
这个姊妹就跟师母商量，
她说要成立几个姊妹的查经班，
他说要成立几个姊妹的查经班，
能够向一些还没信主的姊妹们传福音，
要向一些未信主的姊妹传福音。
那他请师母带查经，
他请师母带查经，
师母说没有问题，我带查经，
师母说没问题，可以带查经，
可是我没有时间，我也不认识这些人，所以没有办法邀请慕道友，
所以我也不认识人，我也没有很多时间，我就不能够去邀
请。那个姊妹说没问题，邀请慕道友包在我身上
啊，这个姊妹话冇问题，这个邀请慕道友包喺我身上。
哇，要多少有多少。
邀请几多就有几多。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性的查经最难的就是请慕道友。
这个福音性的查经最难的就是请慕道友。
这个姊妹很有把握。
这个姊妹好有把握。
我们很好奇。
我们就很好奇。
哇，你真的可以找到那么多吗？
你真的可以找到这么多吗？
没问题。
冇问题。
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姊妹有一个特别的恩赐。
后来我们发觉这个姊妹有个特别的恩赐，
他遇到中国的那种太长，
他去到中国人的菜市场
去买菜的时候，
他买菜的时候
眼观四方耳听八方，
眼睇四方耳观八方，
他进去菜啊可能还没买，眼睛一逛，
他进入到去之后菜还没买，眼睛一睇
有几个生面孔，
有几个陌生的面孔，
显然不是在这个附近，
显然不是我们这个附近，
马上是新来的，
可能是新来的，
买菜是买菜，就晃了就晃过去了，
买菜就买菜就行过去了，
耳听八方，
耳听八方，
听他们讲什么话，
听他们讲什么话，
哦，台湾国语，
台湾国语，
八成台湾来的，
八成是台湾来的，
看看几个小孩，看看那个妈妈，
看有几个小孩子，看个妈妈，
显然就是内在美，
显然是内在美，
那人在美国的那种的，嗯，
人在美国，
所以菜啊买啊买啊就买过去了，
所以菜买啊买啊就过去了，
回头讲一句话，刚从台湾来的吗？
哦，就问佢你系咪啱啱从台湾嚟噶？
是啊，你怎么知道呢？
系啊，你点知啊？
听你讲话就知道了。
听你讲话就知啦。
我也是从台湾来的。
我也是从台湾嚟噶。
哦，你两个小孩啊？
哦，你两个细蚊仔。
哦，是啊。
系啊。
啊，来这边好辛苦哦。
嚟到好辛苦。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来也带了三个小萝卜头来了。
我嚟嘅时候亦带住三个小萝卜头。
哎呀，读书好麻烦哦。
读书好麻烦。
对啊。跟老师讲英文我讲不出来啊，
老师讲英文我讲不出来，
然后也不知道这个学校好还是那个学校好，
然后我又不知道这间学校好还是那间学校好，
哎呀，住在朋友家里，
住在朋友家
很不方便啊，
是很不方便，
可买房子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买啊，
你想买屋又不知道去哪里买，
就姊妹说包在我身上，
姊妹说包在我身上，
我来这边十年了，
我来这里十年了，
我小孩这么小，
小孩子那时候这么
小，那就读大学了，
现在读大学了
啊，我知道，
我知道
以前眼泪是一箩筐一箩筐的装的，
以前眼泪是一箩一箩的装的，
我知道，
不用怕，
这边几个学校该去不该去我都懂，
这有几个学校应该去不应该去，
你要住哪里我告诉你，
你住哪里我告诉你，
要买车我教你，
要买车我教你，
要买美国车，
要买美国车，
不是 Toyota 这个 Honda，
不是 Toyota 就是 Honda，
来跟我走，
跟我走，
好，他进去了一个人，
他进去一个人，
离开中国商场的时候，
离开中国商场的时候，
就是母鸭带小鸭一串出来了，
母鸭带小鸭一串出来了，
然后他花几个礼拜一个月的时间帮他们安顿这个安顿的，
然后他花几个礼拜一个月的时间就帮我们安顿这些安顿，
哇，很多人都欠他一份恩情啊，
很多人都欠他一份恩情啊，
现在我说要姊妹查经，
现在他说要姊妹查经，
我一通电话去保证就来了，
我一趟电话去，佢马上就嚟啦。
果然立刻成立一个查经班。
果然立刻就有一个查经班。
后来太多人了，装不下，再第二个。
后来太多人了，装不落啊，就第二个。
在这样的配搭之下。
在咁样的配搭之下。
很多人信主。
好多人信主。
你就发现传福音不一定是口才的问题。
你就发觉传福音唔一定系口才嘅问题。
能给人不同的恩赐。
每个人有唔同嘅恩赐。
我们需要配搭。
我们需要配搭，
但是我们都需要去传福音，
但我们都需要去传福音，
所以二十节说什么，
第二十节说什么，
保罗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所有基督徒都是基督的使者，
所有基督徒都是基督的使者，
我们劝所有还没信主的朋友，
我们劝所有未信主的朋友，
包括我们在座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包括我们在座还没信主的朋友，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我们替基督劝你们与神和好，
接受神，
接受神，
认识神，
认识神，
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
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职分，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身份，
我们带着这个使命感进入，重新回到社会，
啊，我们将这个使命感重新带入来，
无论在工作的环境中，
无论在工作的环境当中，
生活的环境中，
任何的社交的环境当中，
家庭的里面，
家庭的里面，
我们都要把福音带给别人，
我们都要将福音带给别人，
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使命感，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使命感，
否则我们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否则我们不能够算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也最后的呼吁，
我们有最后一个呼吁，
我们当中若还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如果你中间还有未信主的朋友，
我们真的是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我们真的替基督劝你们与神和好，
回到神的面前，
回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好了，旧的过去了，
旧事已过，
新的来了，
都变成新的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人生的中心点，
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人生的中心点，
有个新的价值观，
有个新的价值观，
新的使命感，
新的使命感。
我们低头，我们祷告，
我们低头，我们祷告。
当我们要做结束祷告的时候，
当我要做结束祷告的时候，
我愿意做最后一次的呼吁，
我愿意做最后一次的呼吁，
最后一次的邀请，
最后一次的邀请。
我们当中若还有慕道的朋友们，
我们中间如果还有是慕道的朋友们，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决志信主，
到现在为止还没决志信主，
但是今天你愿意说，主啊，帮助我做一个新道的人，
但是你说，主啊，帮助我做一个新道的人，
我愿意与你和好，
我愿意与你和好，
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主，
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主，
让我的生命从今天开始有一个改变，
让我的生命从今天开始就有一个改变。
若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
请你在座位上将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
请你在座位上将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
这是最后一次的邀请，
最后一次的邀请。
有吗？
有没有呢？
有哪位朋友？
有哪位朋友？
你还没有接受主，
你还没接受主，
但是你今天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献给你，
但是你说我愿意，主啊，我愿意将我的生命献给你，
不再为自己而活，
不再为自己而活，
为主而活，
那是为主而活。
让我从今天开始，
让我从今天开始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邀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
我邀请你将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
我们去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